欢迎各位，也欢迎收看录影带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罗劳斯曾经这样说，他说假如人可以活两次，第一次容许我们犯错，而第二次则是让我们不再重复犯错，那该多好。可惜人生的舞台上是没有彩排的，只活一次。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上教导我们，人明白到在过去所犯的过错，那么便要懂得怎么样善用余生。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至第二节，保罗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也就是顾念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罗马书开首的第十一章呢，便是讲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善用一生呢？首先是要和过去完全决裂。我们是新造的人，第二章的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指把上帝拒于门外的世界。菲利普斯说，不要让你周围的世界魔造你，成为他的样式，要在世上逆流而行，并且要应付群众的压力。保持自我实在很不容易，基督徒要和世俗与众不同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年轻的学警，你知道了，学警呢是要在警察学校受训的啊。那次呢，他们需要参加结业的笔试，试卷上呢总共有四个题目，这个年轻的学警呢轻而易举呢作答，一到第三题都没有问题。到了第四题呢，题目是这样的，当你某天在伦敦的郊区巡逻的时候呢，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生了爆炸，你到现场发觉行人路上被炸开了一个大洞，附近有辆翻倒了的货车，货车里面传出了浓烈的酒味，在车上呢一男一女都受了伤，你发现那个女子是你上司的妻子，那时候你上司正巧在美国，当时一辆摩托车停下来帮你，而你认出他是一宗抢劫案的通缉犯。这个时候一个男子从屋内冲出来，说他的妻子快要生产了，因为刚才的爆炸动了妇人的胎气，还有一个不懂游泳的人也被刚才突如其来的爆炸声震惊，现在掉进了河里。在这个情况之下，要切记需要保持镇定。那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执起笔，他这样写：我会脱下制服，混入人群之中，脱身自保。这也是基督徒经常面对的试探，放下基督徒的身份，混合群众之中，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世界上有蝶勇士和变色龙式的基督徒，要和群众混在一起是十分容易做得到的，但是我们被招原是叫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也要保持自我。好像刚才提到的两种基督徒，蝴蝶的蛹有一天会蜕变成为美丽的彩蝶，这是一个突破的过程。变色龙呢，是一条长尾巴的蜥蜴，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出不同的颜色和它配合。假如它处身于森林，它变绿色，假如四周是棕色，它就变棕色，如果是黄色的背景，它就变黄色了。基督徒经常碰到这些试探，特别我们处身在俗世洪流，面对的压力也不少。 当我们步入世界，回到我们所属的岗位呢，便要应付来自世俗的压力了。一个变色龙基督徒往往会因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往往造成了身份上的冲突，一时我们是基督徒，一时却又随波逐流。曾经有人对变色龙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他们把一条变色龙放在一块彩色的绒布上面，看看它在五彩缤纷的绒布上怎么样变颜色，结果变色龙爆炸死掉了。它承受不了一时之间面对不同环境的压力，对于基督徒也是一样的，要我们转换不同的身份真是吃力啊。所以上帝要我们在任何环境呢，都要和世界分别出来。这并不是要我们奇里奇怪，我们不是要身穿奇装异服，或者讲满口属灵的宗教理论。上帝要我们做一个正常的人，基督徒就是要效仿耶稣基督，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和完全的典范。我们越接近耶稣，认识耶稣，自然就会活出他的样式，成为一个正常人。伟大的神学家库恩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做基督徒？而他的答案是，为的是要做一个完全的人。这是一个歪曲的时代，要付出勇气才能够与众不同。我又读到一个在一群医生上所做的实验，研究他们怎么样面对群众的压力，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在实验中呢，他们邀请了十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以为是在做一个视力的测试，而实验真正的目的呢是群众压力。试验人员画了三条线，他们要这班年轻人指出三条线当中到底哪一条是最长的。其实实验人员一早呢便告诉了其中的九个人要指出第二条线是最长的，只有一个人是不知道的。试验人员说，当我指到那条你认为是最长的线，请举起手来。当他指到第二条线的时候呢，有九个人举手，而第十个年轻人心中有些犹疑，这九个人看起来有些疑惑啊。明显的第一条线是最长的，但是他们似乎认为第二条才是最长的。他不禁怀疑自己，或许刚才我没有听清楚指示吧，或者有些细节我遗漏了，我还是随大伙儿的意愿，免得被人取笑。最后他小心翼翼的把手举起来。实验人员再一次解释这个实验，他说，记得要选出最长的一条线呢。九个人再次举手，第十个人更加充满疑惑和显得不安，但是最后他再次随着其他的人举手了。虽然他认为所选的答案不对，但是仍然随着大家的意愿。实际上呢，有75%的年轻人在这个实验中呢，他们一次又一次选出那条比较短的线是最长的，只因为他们不敢鼓起勇气指出这群人是错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你们被误导了。切斯特曾经说，对就是对，即使无人认同，错就是错，即使人人都这样做。我们是要与众不同，我是举一些例子啊，说明一下我们要与众不同。首先是在人背后说长道短，换句话说呢，是在说别人的闲话。当一个人离开办公室，别人的矛头呢便会指向他，话题呢很容易就会落在那个人的身上了啊。而大部分谈论的就是一些负面的消极的坏话。我们要与众不同，是要彼此勉励，彼此造就，尝试对人说一些积极和鼓励的话语，即使不容易做到，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些什么长处啊，或者是优点啊什么的。我们往往很容易发怨言、埋怨，很容易对人或者是对事物满腹的牢骚。在日常生活中呢，也实在有很多叫人埋怨和不满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抱着一个感恩和喜乐的态度。另外，关于我们对性爱的态度，也是遵行上帝赐给我们的一种福气。上帝他爱我们，他设立婚姻制度，他也同时设立性爱，这是他的美意。上帝不会让人的行为吓倒，说哇天哪，地上这群男女在胡搞些什么呀，这原是出于他呀。鲁易斯有这样的看法，乐趣是上帝所创造而非魔鬼。圣经也肯定了性爱的价值，上帝赐给人性欲，原意是要我们得到乐趣。圣经上甚至颂扬性爱，所罗门王写的雅歌书正好描述到从性爱得到的满足。但是上帝在设立性爱的同时呢，也给予了我们指示，他告诉我们怎么样享受这份福气。圣经描述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承诺。耶稣在创世纪中引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换言之，人要离开父母，实践一生一世的承诺，然后呢，二人连成一体。在希伯来文，连是指粘，不仅是指肉体上、生理上的联合，而是在思想、感情、灵性、社交上的联合。而基督徒的婚姻观更是令人雀跃，更加能正面的享受到从婚姻中所得到的喜乐和满足。上帝的计划是完美的，我们的子女应当在充满了爱、充满安全和承诺的环境中成长。与此同时，上帝这个创造者也警戒我们，假如人违反了他的规条，当两个人其中一个越轨，便会和另一半决裂，关系受到伤害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我拿两张硬纸板，一张呢代表男人，另外一张代表女人，我把这两张呢粘在一起，正符合了希腊文联合的意思，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将两张纸呢分开，结果会怎么样呢？两张纸呢都会残留着另外一张纸的碎片，留下了伤痕。你会听到两张纸被分开时候所发出撕裂的声音。我们环顾四周，如果人忽略了上帝的诫命，也同样会受到伤害，尝到婚姻破裂、家庭破裂、子女受伤，还有性病等等的苦果。但上帝创造婚姻的原意，原是叫基督徒受到祝福。人却往往犯了一个错误，以致因为短暂的欢乐，把美好的婚姻断送了。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会说，我真是后悔等到婚姻之后呢才有性生活。相反的，人们只会后悔婚前的性生活。现在回头也不会太迟。上帝爱我们，借着耶稣 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使我们过去的罪得到赦免，罪污得到完全的赦免和洁净，它可以治疗我们的创伤，可以重整我们破碎的生命。保罗这样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让世俗去磨造你，相反要做世上的盐和光，去影响这个世界。首先我们要跟过去一刀两断，然后要重新开始。保罗说要心意更新，菲利普斯说让上帝完全的把你改造过来。当我们谈到完全的转变，人们总会有些抗拒。完全的改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近况也不错嘛，我需要冒险去把一切都更换一新吗？即使你知道改变之后会令你更加漂亮，更加动人，你对于改变仍然会抱有怀疑的。这好比在蝶泳蜕变成为彩蝶之前，对于蜕变也存有畏惧。有两条毛虫，他们坐在叶子上谈天说地，他们看见一只漂亮的彩蝶飞过，一条毛虫就对另外一条毛虫说，你不会见到我变成那个模样。这就是害怕改变了。但是上帝要我们改变，是抛弃那些有损无益的事，叫我们把过去的恶习都除去。我曾经主持过一个露宿街头的妇人的丧礼，他曾经流连在我们的教会，他生前呢总爱拖着一部破烂的车子，塞满了垃圾，堆满了塑胶袋，还有旧报纸。你可以想象到他是在街头捡破烂的乞丐，别人形容他是老乞妇。有些捡破烂的人呢性格呢比较温和，但是这个老乞妇却与众不同，他的脾气很坏，会破口大骂那些不给他钱的路人。当然你也不会期望有太多的人来参加他的丧礼，但是主任牧师叫我负责主持他的丧礼。他说这个女人实际上呢是很富有的，因为他在多年前继承了一笔遗产，有好几百万英镑啊。他拥有一栋豪宅，一些价值不菲的名画，他实际上呢很富有。主任牧师呢提醒我呢，到时候呢会有很多人会出席他的丧礼，哪里有遗嘱哪里便有亲戚了。结果在丧礼日呢真的有很多人前来，有来自澳洲的远房亲戚啦，有专业人士啦，有律师啦，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出席了。我实在是很不明白啊，他为什么要露宿在街头呢？后来我鼓起勇气向他的亲友提问，那么他们就回答，他不想抛弃旧有的生活啊，正因为他不愿意去改变，所以他享受不到遗产。在今日，人们也不愿意抛下旧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接受上帝赐给基督徒丰富的产业。我们拥有的远胜豪宅和名画，在基督里我们有享不尽的丰盛，但要得到这些丰盛，我们必须舍弃旧我。保罗在罗马书列举了一些我们享受的珍宝，请翻到第十二章第九至第二十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 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诅咒，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首先我们看到真诚的爱，希腊文的原文是指不可虚假，不可伪装。虚伪的意思是假装，是掩饰，就好像戴上了面具一样。我们戴上面具，因为不想别人看到自己真面目，因为自己也不能接受内里的真我，也不敢肯定别人能否接纳自己。当我们这样想，别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便不真诚了。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是两个戴上面具的人在交往，而且彼此没有真诚的沟通。保罗在这里呢，是要我们放下面具，展现真我，真诚的去爱人。当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蒙上帝接纳，我们能够这样坦然相交，便可以和人建立深厚的情谊。让我们来看一下婚姻。婚姻就好比一个三角关系，丈夫、妻子和上帝彼此息息相关。当夫妻两人接近上帝，夫妻也显得更亲密。我们越接近上帝，彼此的关系就越密切了。所以第一个珍宝是真实无伪的爱。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火热的相反是冷淡和多疑，都是消极的。这个周末在座可能会有一些人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正如昨天晚上一样，有些人和上帝有过奇妙的经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日后能否维持良好的关系。在人生中我们会遇到高潮起伏，或许呢你们在周末过后呢会筋疲力尽，肉体和灵命也显得疲累，但是不要因此而灰心，也不要有一个错觉以为哪天早上起来觉得灵性低落就灰心。最重要的是日后要信靠上帝，这有点像婚姻关系。我认识一些朋友，大约结了婚12年左右吧。我记得他们度蜜月回来，我就问他们愉快吗？他们说这个蜜月糟透了耶。然后他们向我说，在度蜜月期间呢，处处都碰了钉子，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却很美满。固然有一个愉快的蜜月当然好，但更重要的是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当你刚信主的时候，当然希望和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但重要的是日后和他的关系。正如一段美满的婚姻，夫妻两人的爱和热诚是随着年日而增长的。其次就是和谐的关系，经文里的一些字眼，爱、喜乐、忍耐、恒切、帮补、款待、祝福、同乐、和睦、谦逊，不为恶所胜，反以善胜恶。 这些就是我们在弃掉旧有的恶习而得到的珍宝。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我们该怎么做呢？答案已经在经文上了，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是指全然的奉献，奉献所有。首先是时间，时间是人最宝贵的资产，也是最难做出牺牲的。这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时间用来研经和祷告，而是要把和主相交的时间放在首位。我发觉有一件事情啊，当人们全然的奉献给主，我们对事物的优先考虑呢，会有所改变。我们会更着重人过于着重物质。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态度，否则便会把重要的优先次序颠倒了。我在《减肥日报》曾经看过一则启示，这是一则征友，但是实际上呢是征婚的启示。广告呢是这样写的，非常有趣啊。农夫征求拥有拖拉车的女士为友，可进一步论婚，有意者请附拖拉车照片一张。我们会有所改变的，会较着重人过于着重物质。当然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首要的优先考虑，所以我鼓励每一位朋友呢，每天要用几分钟时间和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和基督徒相交。我期望这个启发课程呢，也可以成为你的优先考虑。我还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初信主的女士，她参加了一个查经小组，就好像现在你们参加的这个启发课程一样啊。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呢，都会有这个聚会。有一天呢，她的朋友找她说：“你可不可以来参加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呢？到时候皇太后也会来剪彩啊。”而那位邀请他的朋友呢，是内阁里的高官。他说呢，我很希望你可以来参加，又可以一睹皇太后的风采。这个女士想，能够见到皇太后好极了，我也希望去这个展览会。后来她才知道那天是星期二，也就是她要参加查经和祈祷会，所以她就对她的朋友说，真是抱歉，我真的很想来，可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有约会啊，对不起，我不能来了。那天他在查经小组中忍不住和其他的组员说出他做的牺牲，他们这样对他说：或许你今天晚上看不到皇太后，但却能和万王之王相会。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个女子就是我的太太。我很高兴她当日把上帝放在首位。时间以外就是我们的抱负。基督徒可不可以有抱负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耶稣命令我们要有抱负，他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要有正确的抱负。重要的抱负和次要的抱负是有很大分别的。人的抱负如果着重在自己身上，实在是很可怜。例如某些人一生积极的赚钱，这是何等悲哀的野心呢？他们只是懂得不断的追求金钱的满足。试想一下，他们赚到1000万还不满足，因为当你赚到1000万，你又会想赚1100万，你不断的去追求，但始终不能满足无穷的欲望。你赚到那么多钱又怎么样呢？当有一天你过世又会怎么样呢？当你和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他问你，你这一生做过什么？哇，我这一生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上帝说，好极了，那究竟你一生中赚了多少钱？你回答，我赚了1000万英镑。 上帝说，那真是一个不少的数目啊，但是在天堂我们用不着钱，或许可以用来玩大富翁游戏吧。你想这是什么意思呢？另外有一些人也有着可悲的抱负，就是要成为跨国企业的总裁，或者英伦银行的总监，又甚至做英国的首相等等。如果你追求这个抱负，是要在公司、在政府里彰显上帝的公义或者上帝的国度，那么这个也算是一个崇高的抱负。但是假如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有一些不值得了，甚至有一些可悲啊，你们不以为是吗？真的，一生去追求名和利真的很可惜啊。除了抱负就是资产，例如金钱，努力赚钱不是一件错事。新约圣经呢也没有禁止信徒拥有资产，圣经呢也从来没有禁止人赚钱储蓄，或者是运用金钱去享受人生。不过过度的为自己囤积金钱，贪恋物质，便是一种不正确的价值观了。因为人无尽的欲望令我们远离了上帝，要避免物欲主义，回应上帝的爱，慷慨的施予。我们也要把耳朵献给上帝，以致我们不乱听闲言，受人重伤。我们有没有利用耳朵聆听圣经的教训？我们的眼睛到底，我们看人是否以妒忌的眼光，或者以基督的心肠，以感恩的心看他创造的世界呢？怎么样可以带给人属灵的福气？献上舌头，雅各说过，舌头虽然小却能说大话，口出的恶言可以毁谤别人，相反鼓励人的话语却能造就别人。我们的手是用作侍奉还是单单支取呢？我们的性欲，我们是否只求自己的满足，放纵情欲，还是洁身自爱，和配偶享受上帝所赐的欢乐呢？奉献是不可以保留的，保罗说将身体献上。曾经有个这样的理论，当人为自己而活，只会一生成为自己的奴隶。相反，侍奉上帝却得自由。奥古斯丁曾经说，侍奉主是完全的自由。所以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付出代价。他需要做出牺牲。巴克莱曾经这样说过，耶稣不是给人带来安逸，而是令人变得崇高。意思是说，我们要放弃生命中一些错误的观念，重整我们的目标，以致我们能够和别人重建关系，叫我们标榜基督徒的身份，在敌对的环境下呢，持守主道。感谢上帝，今天的西方社会叫我们不会受到肉体上的迫害。但是早期教会的信徒受到迫害，当然基督徒也需要面对现实。或许今天散会之后呢，你们回到家里说，我成为了基督徒。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做啊，但是假如你真的对别人说，我成了基督徒，某些人可能会说，哎呀太好了。但是否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太好了呢？有些人呢总会反对你。今天我们纵然面对别人的误解或者是嘲讽，相对于主耶稣基督的爱，实在是不足介意的。我的朋友告诉他的父母他信了主，结果他们听了之后呢，竟然废掉了他的继承权。另外有一些人因为多年没有交税，所以要卖掉房子，因为作为基督徒呢，他们明白到偿还税务呢是理所当然的。另外有些人也心甘情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例如他们知道婚前同居是不对的，所以呢便要改变过来。那为什么要改变呢？保罗再一次给我们答案，首先是上帝为我们的将来已经计划好。第二节，叫你们查验为何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魔鬼常常令我们对上帝有个错觉，魔鬼又叫撒旦，毁谤者，他给人一个错觉，认为上帝是会扫我们的兴，不喜欢我们享受人生。但是上帝爱你啊，他要你一生得着福气和平安。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吧，假如有一天我的小儿子他突然跑来对我说，啊，爸爸，我准备今天整天都陪伴在你身边呢，你想我会怎么样呢？难道我会说太好了，真是求之不得，快把自己关进处理一整天吧？当然不是了，我一定会说太好了，让我们欢度这一天吧。但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他的旨意是叫我们一生得意，也是完全的，你再也想不到一个更完美的计划了。我记得当我的儿子九岁的时候呢，有一天他从学校带了功课回来，他们要在那个周末呢给画一幅罗马奴隶市场的海报，这幅海报呢要制作精美，并且要写上漂亮的字句。于是我的儿子花了整个周末十分用心的绘画写字。我跟我太太看了这幅画之后呢，也认为这幅海报呢也的确画得很漂亮。然后他就跑来对我的太太 Pepper 说，现在我要把这张海报令它看起来像2000年前的，你只需要把海报在火焰上烘一会儿，等火焰熄灭了之后呢，就可以做到这个浅黄色的效果了。Pepper 说好极了，让我们一起动手做吧。我儿子说不要不要，我自己来。Pepper 说一个人做起来有些困难啊，还是让我来帮你吧。儿子不断地说不不不，我要亲力亲为啊。 Pepper 再一次说还是让我帮你吧。儿子说不用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最后我太太说既然这样那你自己做吧。结果海报大部分烧成灰，他精心做的海报只剩下一点点了。幸好他可以有机会再做一次，这次他学聪明了，他对Pepper 说，妈，这次可以帮我吗？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也一样，坚持自己，支配自己的一生，结果生命呢毫无光彩。上帝说让我们一起来做吧，这样你就会领悟到在上帝带领下是多么美好和完美的了。我们把自己献上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保罗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我们的牺牲若和上帝的恩典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史塔德是前任英国板球的队长，多年前呢他舍弃名利而跑到中国大陆服侍上帝。他说耶稣基督是上帝，他舍命为我还有什么需要保留的呢？当我们仰望十字架呢，我们就可以见到耶稣的大爱，他为我们舍命。既然耶稣这样爱你，为你牺牲，请问你又怎么能不把生命全然献上呢？有一位很富有的男爵名叫费杰隆，他的儿子呢离家出走，最后更不幸丧命了。男爵虽然家财千万， 却不能够忘却丧子之痛，为了精神上有所寄托呢，他投资收集古画，后来他死了之后呢，留下了很多价值连城的名画，按照他的遗愿呢，名画都一一的被拍卖。这个拍卖吸引了不少收藏家、博物馆人员，他们都聚集在男爵的家里等候拍卖。律师首先呢是读出男爵的第一道遗嘱，第一幅拿出来的是一幅命名《我的爱子》的画像。那幅画的画工呢很粗，画家呢也是没有名气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提不起兴趣。最后男爵的老佣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投了这幅画，因为他怀念他的小主人。虽然这幅画不是画得很好，但是对老佣人来说呢，却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跟着律师宣读第二道遗嘱是这样写的：谁买下了我的爱子画像，可得所有。拍卖宣布结束。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这么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命，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叫你们查验何谓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我在这里邀请大家把身体献上，不需要大声的祈祷，只要在心里默默的祷告。我们会根据以上的经文，请大家在心里向上帝做出回应。天父，今天我和过去绝交，立志从今天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在过去，或许你生命中曾经有犯错的地方，从现在开始忘记背后，心意更新。主啊，感谢你，你差派耶稣为我舍命，以致我的罪得赦免。今天我愿意全然的献上，当作活祭。我把我的时间、抱负、金钱，还有我身体的每个部分，也一一的献上，交托给你。主啊，求你让圣灵充满我，让我能够活出按你旨意成就的生命，让我活出你的样式。奉耶稣的名求，阿门。